台长有一次在回答听众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女士，我在给她讲，我说哦，我看出你家乡啊要有灾祸了，大家听到过吗？那个时候我说你家乡要有灾祸了，当时呢，当时呢，这个台湾听众呢就非常的诧异，说刚刚早上跟台湾打过电话，6.5级地震了，说在台湾，所以他觉得很奇怪。然后呢，我的徒弟呢在星期三晚上呢就问师傅说呢，说师傅你怎么算又算出来这么准啊？我说接下来马上就有了，接下来呢就是最近的土耳其。实际上我最近又有很多预测，我不敢讲。很多事情呢，我觉得呢，既然已经来了，有福气的人就能避开，没有福气的人就倒霉。很多人为什么说我今天会有这个福气，实际上他是前世修的。为什么好人有好报，坏人恶人有恶报，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呢老觉得自己偷偷摸摸做一些事情呢，人家不知道，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天上全知道。你想自己不做这种坏事的话，除非己莫为，你不要去做那才是对的，你做了早点晚点会有报应。所以这个报应不是一天两天的，而且是晚报和早报的问题。所以呢，台长想的呢，尽量的满足大家，能够在定期呢给大家开一些啊像这种类似的法会，给大家呢当场看一看。因为很多听众呢都说自己呢没有办法让家里的人呢能够相信，那你把他带过来之后呢，待会儿呢台长直接跟他讲，一讲他的时候呢，他一听，哎呦，说的是事实，哎呀，把他很细小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之后呢，他就会相信。所以呢，法会呢还有这个作用。那么大家知道，地球啊，现在地球发生变化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个共业。什么叫共业呢？就是共同制造的这个业，这就叫共业。共业呢，实际上呢是一个不是太好的业，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做坏事。比方说大家做什么坏事呢？每天大家都在吃活的鸡啊、活的鸭啊，杀多少了？几万个。还有多少人在吃海鲜？活的海鲜，你们知道鱼怎么杀的？拿出来的鱼是往地板上一扔，把它砸死的。我曾经跟大家讲个比喻，蝼蚁苟且偷生啊，也就是说连蚂蚁它都知道自己不要被人家打死，它很怕，何况这么大一条鱼呢？当你把它拉出水面的时候，它就知道它有灾难要来了，它会怕死。这个时候它很可怜，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抓住它你不知道的时候，孩子怎么把它打死呢？最容易死掉的方法就是往地板上一砸，道理一模一样。所以人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自己嘴巴里头吃的死的不够，还要吃活的。我曾经到日本去，看见他们那种醉虾呀，一盆醉虾上来，上面有盖子那个盖子，然后那个虾呢在里面跳，他们看了，哎呀，你看都是活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把他们当场皮剥了，然后就蘸着那个调味就这么吃。所以人有时候如果不学好的时候，他的心是很残忍的。就像一对夫妻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大家不会伤害对方发展，但是为什么到了后来会伤害大家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良心越变越坏，人嘴巴越来越坏，你说我说你，你打我我打你，到了最后像仇人一样，而且冤冤相报何时了，每天都在这么吵啊闹啊，使每个家庭都不安静。你们看看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忧郁症越来越多。你知道有一个澳大利亚精神病医生告诉我说，在澳大利亚忧郁者，小孩子忧郁者患者，还有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忧郁症的患者，就这么小就开始说成倍的增加。为什么？父母亲吵架，父母亲离婚，学校学生读书的压力大，所有的这些已经全部构成了这些对孩子的威胁。所以台长跟你们讲的都是真的事情，讲的是道理。 我不会像和尚一样跟你们讲一些正规的，比方说佛法佛理，台上你把这些佛法佛理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人做的像一点，你不要把袈裟一披，把衣服一穿，嘴巴里念经，再把眼睛一瞪，马上就骂人，还不如你不要念经。你要做人做的像人，你才是一个学佛的人。很多人到了庙堂，到了菩萨的，到了佛堂，做的像人一样，非常非常的虔诚。一回到家，那个凶的那个样子，脸上全暴露出来。所以做人要一致是最要的。我们做任何人都要学会言行一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言行要一致。而现在有几个人言行是一致的？嘴巴里讲一套，行为上做一套。台长曾经跟很多人讲过一个话：坐下来开会，把你思想上对人家不好的想法拿出来讨论讨论，讲一讲我对你有什么意见，他对你有什么意见。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个好方法，因为人的思想境界没到这么高，你讲出来我对你有意见之后，他绝对会记住。这个矛盾越接越深。中国人有句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就讲的这个道理。为什么我对你有意见并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长期积累的。所以有时候啊，把嘴巴封封紧，对老婆有意见，对老公有意见，念念经想想通就算了。你有时候讲出来的话，因为他没那么高的境界，他记住你，他一定会报复。人的心啊，现在心量很小啊，这是因为这个当今这个社会造成。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我讲出来就算了。啊，单位里也是的，我公司里跟老板骂过，老板肯定对我没意见。那这个老板如果有修的，或者他念经的，或者他是个好人，他不在乎，那这个人真的是没关系。但是这个老板，他是一个表面上笑嘻嘻，没关系，你把他，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讲出来。你讲出来之后，你看看看，你就有鞋穿了，而且不是大鞋，是小鞋。很多人吃过这种苦头啊，大家记住啊，不要乱讲话呀。嘴巴伸一个，耳朵伸两个，就是叫人多听少说的。不过两个喇叭片双声道，立体声音。所以台长跟你们讲话，很多人以为啊、哦，台长是讲佛法，应该穿得规规矩矩啊，把头发剃光，袈裟穿好。台长讲的是人间佛法，白话佛教，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人呐、啊，实际上就有一个佛法在里面。所以我台长跟你们讲，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家庭过得好好的，突然之间老公离他而去，突然之间老婆跟他闹翻了，他为什么过去一直很好的呢？为什么有的人孩子长到15岁了，突然之间变精神病患者？突然之间什么都不认识了呢？这又是什么道理？为什么有的人突然之间学业废掉了，突然之间家里破产了，突然之间爸爸过世了，妈妈就走了？你想想看，天天发生在你周围的事情，你不能不引起重视，而且你是没有办法控制。台长每天接待8个人在电台里，这8个人预约已经到后年。来的人之后都是哭着跟台长讲：“台长，我没想到我怎么也会生癌症。”我接下来就问了他一句话：“你怎么样能够知道你不会生癌症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会生癌症？没有不会生的问题，你该生的就是生的，该你倒霉的时候就倒霉。”在佛法界讲起来叫缘成了，这个缘分到了。我们人间讲这个水啊，一直在烧。比方说你这个火啊，一直是坏事情，烧到水开了，好了，这事情成了，缘成了。你做好事也是烧到这时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人到了晚年才会报呢？而年轻的时候不报呢？才想跟你讲这句话，其实不对的。 年轻的时候要么不报，报起来是现世报更快。很多小青年游泳死掉，淹死了，很多人被火烧死，很多人被车子压死。你们知道阿爹做过调查，被汽车撞死的每年将有280几人，现在已经上升到315个人。你想想看这些数字，一年有300多人就是被车祸这样压死的。你想想看这些车祸压死的人，他们怎么了？为什么年轻人占2/3，老年人1/3？也就是说年轻人冒失他才会死掉，他就是没这个命在享受。所以过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实际上是祖宗缺德。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家里的坟呐、没有造好。经常有人做梦做到说家里的爸爸本来一直没有做梦给他，突然间托个梦给他，跟他说了：“儿子啊，我边上这些人太烦了，影响我生活，你能不能把我搬家？”结果他就跑着去看他的坟场，边上突然之间有好几家新的人过来，也就是说他不要跟那些坟的人住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都梦中能够知道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台长经常讲一句话，梦就是预示的梦，还有是你过去的梦。实际上你们谁不把梦当回事情，谁是最大的。梦很重要很重要，千万要把梦当回事。所以台长跟你们讲，如果你是修心行善的人，头上的是白光，你们看不见，台长看得见。如果你这个人经常做好事，这个人头上有白光的。如果这个人经常做坏事，这个人呢身上会冒黑气，那不叫光了，叫气。那么这个人经常念经的人呢，这个人他的头上是什么呢？是金光。你们去看菩萨头上都是冒金光，叫金光闪闪。所以要知道这些全部是不是假的。在美国他们科学家做过实验，头上每个人都有光，这个光环大小而已，而且各种每个人的光环都不一样。就像美国科学家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维空间，我们生活在什么空间，他生活在什么空间一样。你们记住这个世界，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说打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他们头上的光啊像打雷一样那种闪电，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他这种力量很大很大。那么台长呢，因为今天很多来的听众呢听台长的时间也很长，有的是新来的，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讲一些关于风水方面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听风水，因为每个人呢就知道眼前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念经的比风水可重要。但是呢既然你们要听，台长就跟你们先说点风水的问题。首先呢跟你们讲，家里如果有吃奶的孩子，他的那些裤子啊，还有他的一些裤子，还有他的一些尿布啊，绝对不能高挂起来。如果高挂起来的话，这个孩子一定会生病。实际上小孩子的尿布和内衣内裤都是属于阴的。你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有阴阳两极，什么东西是阳的？拿得出来的是阳的，拿不出来的东西是阴的，钱是阴的，要藏起来，一露钱好了，接下来就倒霉了，被人抢了，被人弄了。所以呢要记住阴的东西尽量能够低调处理，像小孩这些尿裤啦，那些短裤啦，你们知道有个电影，墨西哥有个电影，台长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说那个外国女人嫁到一个农村里去，很漂亮，那些 墨西哥那些农村的人没有看见过这种金发美女，他们看见她挂的那些内衣裤啊，他们这些人就触发他们那些不好的想法，他们就想做坏事。实际上他本身如果懂阴阳风水的话，这些东西就是阴物，阴物的事情你多看了你就会倒霉。就像过去皇上有太多女人，他这个皇上就不理朝政，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一样。 就像你到卡西诺去，你到赌场去一样，那些漂漂亮亮的女人在边上当盘子的，如果你多看看的话，你肯定下注就输了，就这么简单。因为阴的东西你接受的太多，你就会生病。为什么中医讲阴虚啊阳虚啊，阴的东西不能接受太多的，所以呢小孩的尿布啊还有这些东西不能挂得太高。第二呢，很多人家里的门窗啊不能把缝关实，实际上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人的家里的窗户啊，等到门关起来之后一定要严严实实，如果这个门漏风，漏风啊还漏气或者漏光啊，这个实际上都是倒霉的，给你家里的主人呐、宅院里呢会带来不好的气场，就是这样。所以等到来来来外面开吵了，哎呦风这么大，把门一关还有风进来，这个时候就是佛法上讲的叫有漏，有漏的风会给你造成更大的伤害，大家明白吗？就像当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病会很严重的时候，实际上他所遭受的灾害比他知道的还要麻烦。我举个例子，过去我们不重视糖尿病，很多人把糖尿病不当回事，实际上糖尿病你如果知道了，你能控制到血糖，你什么病都不会生的，活八十七七七八十岁多得很的。但是问题他就不知道了，慢慢眼睛不好了，肝脏不好了，然后腿不好的巨掉，实际上就是当一个事情还没爆发之前，你不理解它之前，实际上是最危险的。当你了解了它，它就不危险了，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请大家呢，把在家里做门窗的时候，这个严严实实一定要弄好，不要漏风，否则家里人会生疾病。那么，如果一个 house， 很多人的 house 喜欢呢把它拆成两半。这一半呢租给人家，那一半呢给自己，实际上这是走衰败之相。或者你把当中拦出一间，边上两间呢还是蛮好，你当中拦出一间，这个 house 实际上就开始走倒霉运。所以大家把家里一个完整的家，如果你去东拆一块西拆一块的话，那你就这个家就不完整。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不懂风水的人他就是很。我今天实际上会跟你们讲到一些风水，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佛法，实际上都是一样。那么实际上台长刚刚说的一个 house， 你前后面租给人家没关系，你前面就不能把它贴成两半，贴成两半的话你就像一个人一样贴成两半，你看像什么样，这人叫破家杀，破家后面带来个沙子，你想想看这个多厉害。所以风水对人的影响也真的是很大，就像很多人 office 一样，这个 office 门一开你就是个伪丧性，这个人绝对生来的。如果你家里门一开就看到电梯了，我告诉你，你平时要把家门天天要关注，如果门一开电梯一开出来就是，那你肯定是倒霉，就是这样。另外呢，大家非常关心的是经常听到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听到过，叫左青龙右白虎，有人听到过吗？有吧？啊，那么台长呢，很多人都想知道什么叫左青龙右白虎，这风水上左青龙右白虎算什么东西啊？我今天讲给你们听。青龙它是什么呢？是一个瑞兽，瑞就是祥瑞的瑞，兽呢就是兽中之王，就是 老虎的兽。青龙呢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吉祥物。那么房子呢，这个青龙呢叫高，也就是说呢，你家的房子正面看过去，你左面这个房子呢要比你自己住的家呢要高，你右面的房子呢是白虎呢是低。那么你白虎这个地方呢，门出去之后呢，在左面的啊，在它的左面呢，道路住宅西，就是道路的西，就比方说你家里是住宅这个地方，你出去的西面如果有一条道路的话，那是吉祥的，就是这个白虎。白虎是西面，大家明白吗？那么青龙呢是东面，所以东面 和西面要好。那么很多听众跟台长讲了，那么在澳大利亚南半球反一反，你是不是找不着了？它是以当地澳大利亚的东南西北为准。就像我们过中国年，为什么到年三十晚上很多人不懂啊？啊，你按照中国的过年这算，你半夜里三四点钟、两三点钟，以当地的时间为准。念经，台长跟你们说，早上八点钟念经最好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讲的当地的时间，并不是指在中国或者其他的地方时间。当然，如果你拿一本香港的黄历，或者拿一本中国的那种风水的东西到这里来测，那就不得了，它有讲究。所以呢，因为呢，阴阳五行当中呢，它的这个青龙的五脏的为肝，那个白虎呢为肺，所以呢，如果你家里的风水左面比方说是低的，右面是高的，好了，你整个反了，你的肝脏和你的肺部就不好，就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呢，对中国的传统的东西啊，一定要好好学，不要不懂装懂。很多人呢赚了点钱，他就以为他什么都懂了，实际上他觉得他钱能够买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牛得不得了。我可以告诉你，钱你买不到智慧。你告诉你，一个有钱的人他一定有智慧吗？一个有钱的人一定聪明吗？你们想想，他过去有多少有钱的老板孩子得了傻傻的疯癫症了，老婆是一个发疯的女人，他有什么办法能把他看好？所以钱不是万能的，要一点就可以，平安就是福。现在多少人连平安都保不了，还天天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就像很多女孩子工作工作没有，什么什么没有，整天脑子里还想着刘德华、张学友。可能台长已经老法了，连这两个都不什么，那叫什么？那现在是很有名叫什么？大家知道最近在网上不是出现一个乞丐吗？点击率一下几200万，大家看见吗？哇，说这个乞丐啊非常酷啊，哎呀，比日本的什么招商金二还好，我不知道横路金二吗？比这个也好，比那个也好，说这个人不得了了，酷得不得了。结果一炒作，我告诉你，台长一看他，我就知道这个人穷命，所以他真的很乞丐。但是他命中有显赫之相，什么叫显赫之相啊？就是有名，有名而无实。所以当他名这么大的时候，最后被公安局弄到精神病院去。弄到精神病院，把他那个非常时髦的头发全剃光了。现在你看成什么样了？所以你们要记住个问题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命，你非要去追求，你给你换来的就是痛苦。你没有钱呐、啊，你非要去中六合彩，你买了一辈子你也中不了六合彩，你最后死的时候，我没有这个命。那你去买它干嘛？你没有这个命，你为什么去买它呢？你没有这个命去讨漂亮的女人，你为什么去讨漂亮的女人？现在很多男人很聪明了，漂亮的女人长得他不敢要，他养不起啊。现在我举个例子，你们下面有男人很多，看见那些明星喜欢吗？我明天叫赵薇，如果赵薇说突然之间台长施个法，就叫他突然间喜欢你，稍微跑过来说我很爱你，你愿意跟我交朋友吗？我看你吓得嘴巴的浑身都哆嗦。他买一双鞋3000澳币，你给他来啊，你一加一档都说不定都上去了。你不敢要的东西不要取掉，你不能要的东西不要取掉，不是你的东西就不是你的，是你的东西逃不掉。当然有的是你的东西在家里天天闹，那是你。实际上这是个缘分问题。台长叫你们待会儿鼓掌的时候在后面，待会儿你们站到前面来，我可以把你们自己的私生活都给讲出来。当然了，我不会讲，明白了吗？很多男的跟夫妻一起到台长办公室来看， 我把他老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讲得很清楚的时候，他男的站起来就往外跑。他老婆说：“哎，你干什么？”他说：“我车时间到了，停车时间到了。”我不会想的，尽量不讲那些私人的事情，讲讲你的性格啦，你的习惯啦，你身体上哪里不好啦，你会不会有犯桃花啦，这没关系吧？如果你们这个不让我讲，那我讲什么？待会儿你们站在前面，台长可以把你身上的毛病比医生照 X 光和超声波讲得清楚。这个这么多听众都是听了台长这么多年了，都是有目共睹的啊！通过台长这个节目准不准呢？大家说啊，鼓掌。好不好不在于说，为什么台长为了是救人，所以我不怕人讲，所以我不收你们钱，收钱的恰恰上多个省，不收钱又准，那才是真正的帮助人家。大家说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不是有厅吗？那个厅里要怎么注意？这个厅很重要，这个厅啊，实际上阳光一定要采光，而且呢，家里挂的东西呢一定要鲜。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你家里在厅里买的水果，你最好呢是还没有上市，刚刚上市的东西，你先放在家里，这个为好。听得懂吗？比方说桃子马上上市了，你先把桃子买回来放在家里厅里，这个吸天地阴阳之气的。我从来没跟你讲过吧？花也是，快要快点开的花，你买回来放在客厅里。实际上，一个星期、一个两个星期买一束花也就8块钱，在沃尔沃是很便宜的，买了3-4束放在家里，新鲜的花实际上给你带来开心、带来愉快，而且给你带来福气。很多人不舍得，实际上很傻的，买一束鲜花放在家里，不少吵架很多啊。为什么知道吗？花会散发出一些很漂亮的光，很好的气场，让你不会烦恼。你们知道为什么生病的人、去看病的人为什么给你买花呀、买水果啦？啊，这个老婆烧饭苦了一辈子了，最后不当心手折了，就因为烧饭。今天她老公去到医院去看她了，太太啊，你身体不好，为了烧饭，过去锅子不大好，我今天给你买个新锅子来了，你看看开心不开心？他看了就烦恼，我为你烧了一辈子饭了，你买花，它可以带来喜气啊，带来高兴啊。所以你们要记住，人要聪明，要有智慧，要投其所好，但是这个投其所好不是害你。很多人为了赚人家的钱，投其所好。你们知道中国有个叫赖昌星的吗？他有个叫红楼，你不管是什么官，只要到了他里面，他把你的身份、把你喜欢什么了解得清清楚楚，他不会让你很干净的出来。你说这种也是投其所好，这种也叫做好事吗？这种叫坏蛋，这种人不好，叫腐败，让人家腐败。实际上要记住，真正好的人要心胸坦荡，做人要干干净净。你一个人做人不干净了，你心虚啊，眼睛都不敢看人家了，浑身啊都不舒服，活在这个世界上难受。天天骗人的人，我告诉你，就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天天骗人的人就活得不踏实。我们有个老干部一身正气，他不怕，大不了我退休了，我不干了。他活得很开心，他在里边生窝囊气，他觉得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他就是个正直的人。他死了之后，他也是上去跟着人家一起静静战战兢兢的跟林彪在一起，林彪一下来啪啪啪全部下来，跟四人帮在一起，四人帮一下来全下来。你活得多难受，你活得干干净净嘛？你不要赚钱，你不赚钱是不对，你赚人家钱要赚得心安理得呀。 很多人狂占人家钱，骗人家钱，这种人是好人吗？这个人不下地狱才怪。台长现在只不过是跟你们讲的人间的法，我再待会讲点我到下面去看到的事情，我到上面去看到的事情，你们就吓了。才敢做不做坏事，做人有几个人敢做坏事？现在我告诉你，好人还是多。今天能够来听的人，我就说基本上90%是好人。因为很多新来的人，他们还跟台长不了解不理解，他们觉得啊，台长说这些话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实际上呢，经常跟台长做节目的人，他们听惯了台长呢就直打直的，因为我不想隐瞒任何事情。我看到这人不好就不好，我看到这人说他癌症，这人就是癌症。我说这人乳房割掉了，这人就没有。我说这人脚不好，这人就是脚不好。为什么？我好人重心，我不怕。为什么？我不收钱呢，我不骗钱呢。你要是台长今天骗钱的话，如果有钱的人跟我说，哎，陆台长，给你多少钱？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说的他大概都是好的，明天他死掉我就好。你要讲真话呀，对不对啊？你不收人家钱也有好处啊，你讲真话了。你收人家钱不敢讲真话，你知道我到一个庙里去，他们知道我是台长来要我做宣传，你们知道叫我抽签的。台长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厉害啊，也抽签了，抽完了之后手上那个道长手上拿了一个签文呐，念出来上上签全是好的，因为我眼睛看到的是上签，也不知道是什么签，他拿出来这些东西全是好的，把台长说的好的不得了，他要取悦于我，让我开心啊，明白吗？这个就是不会拿菩萨的东西来开玩笑。很多人你不相信没关系，但是你要尊敬菩萨，你要对菩萨的好啊，你不要骗人呐。你嘴巴里讲了一套，你心里想了一套，实际上你是骗谁啊？你骗自己呀、啊，你骗得了谁呀、啊？我告诉你，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才会真正说一句话，我一生没有愧对谁，这个人才过得硬。你们现在在这里这么多人，谁敢站起来说啊，我一生没有愧对谁？我看站起来的很少，很多人都吹牛，很多人都愧对人家了，就是不敢面对自己。很多人为什么家里不好，很多人为什么自己孩子不好，实际上就是自己种的因不好。你今天种下苦瓜，你一定出来吃的是苦瓜，你今天种的西瓜，你一定出来是西瓜。才想把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很多听众问几房几厅是吉利的，几房几厅是不吉利的，你们现在还记得吗？啊，那现在讲给你们听，实际上呢，肯定很多人搞糊涂了。一房、两房、五房、六房、九房都是吉利的，你们写下来。一房、两房、五房、六房、九房，好像不大好听啊，几房几房？一个房，一个睡房，两个睡房，啊，五个睡房，六个睡房，九个睡房都是吉利的数字。不吉利的数字呢是三房，明白了吗？还有四房，还有八房，明白了吗？这个就是不吉利的数字。如果你是好奇有八个房间，对不起，总衰败之相，那不像你的家，像旅馆。厕所，家里的厕所永远不要让它太显眼，明白吗？很多人家里的厕所啊太显眼，人家门一开什么都没看见了，厕所先看见了，门口还挂着熊啊，还弄点什么东西啊，厕所要让人家看不见，最好很隐蔽。很多人很聪明，你到有钱人家里你去看看啊，对不起，我借个洗手间好吧，好，就在那里，找都找不到，有没有啊？你到很多的大的住宅里面， 你想找一个厕所，你找了半天找不到。他们都懂了，厕所为阴啊，阴物一定要藏起来。所以很多人家里的厕所跑进去弄这么大，你看很多在中国现在把厕所弄得像宾馆一样漂亮，进去收一毛钱，对不对啊？还要分了，男厕所小便怎么收五分，还要干什么怎么收一毛。我告诉你，你在一个闹市区做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马上就攻击他，最后《新闻晚报》什么报纸就登了，一登他就拆掉了。用得着这么奢侈吗？实际上它就是阴物不能太阳，大家明白吗？一个女人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属阴的嘛，那个女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头上的眼睛的擦得一塌糊涂的，那到马路上这么一站，就有人上去问价钱。这个就是叫阴的东西，你不能太阳的。那男人呢是阳刚之气，那么现在很多男人呢像女人一样，气量小得不得了，跟老婆斤斤计较，素质没有，天天吵架，老婆讲一句话他非要骂一句回去，你像不像男人？人家一辈子嫁给你的，吃了这么多苦，烧啊洗啊弄啊帮你生孩子啊，这男人气量太小了，不行啊！我就告诉你们，男人气量小的人，他穿的衣服也会小，真的，什么都不惹得。你到外面去吃饭，你能知道这个男人是属于有钱没钱，气量大小？我教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还没有，尤其是没有还没谈恋爱的，你如果跟这男的出去吃杯饮料。我告诉你，小气的男人绝对不会留一口的，全部喝光的。那女的说：“我走了，我走了。”他男的还说：“好，我们走吧。”这种男人，你以后跟他过日子怎么过？你告诉我，对不对啊？很多女人也是的，小气的不得了，身上都是脸脏的，当着男朋友面，比如左擦右擦，这个女人小气的不得了。实际上生活当中都是这些东西啊。台长跟你们讲的是佛法吗？就是人间佛法，讲的是什么？让你们明白这些道理。我们活在世界上做人很苦，为什么你们苦？就是不懂啊。你们今天可以听某一位法师、某一个大师讲的头头是道佛法，但是要知道你们是凡人，你们不像和尚已经发心了，他把头剃光了，他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为了救助众生，他可以听这么多的法，而你们谁能不舍弃家庭啊？你们不能舍弃家庭，你们只能内修，叫在家修行。那么对不起，就不能抬杠了，专门教那些在家修行的人。那个，当然了，我们现在是没条件。如果浴室和厕所分开，这是好的，如果浴室和厕所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就不是太好的，这是风水上也是这么讲究的。另外呢，自己的睡房啊尽量离马路远一点，要安静也好。很多人如果睡房整天听见汽车开声音烦得不得了，我告诉你这个人不会有运气，倒霉之相，明白吗？台长已经碰到很多人，很多人看见台长就会说：“哎呀，吴台长，我听人家说你名气很强，我谢谢。”他来到我办公室预约的嘛，然后接下来说：“我以为你是个老头子呢。”我说：“我很快就会变老头子。”他不愿意，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一个人要记住，老头子就是我们迷信的中医一样，很多人就看中医就喜欢看老头子。因为老中医他觉得有经验好，那么这个老中医刚刚学了两年的，这老婆婆跑到澳大利亚，在中国从来没，过去他是那个打那个钻头的，跑到澳大利亚来呢，学那个按摩推拿的，学了刚刚一个研究所，刚刚一个训练班出来，挂着胡子一弄，广告一登，人家以为他是老中医呢，那你也去找他，要记住不分大小，要看真本事，这个人。有真本事能救人的话，那就是真的。你知道台长是一个博客，我不是一个网站， 网站点个五十万那不稀奇，博客有几个人五十万你来点点，博客是因为人家喜欢他的人家点点，因为人家受益了人家再点点。你看台长这次要到美国去纽约和洛杉矶讲课，华盛顿的报那个西雅图华盛顿的那些凡是我的那些网友他们从来没见过台长，奔走相告自己出钱做广告，叫华盛顿的人全部攻到纽约去看台长，西雅图的旧金山的全部到洛杉矶去。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因为他自己毛病好了，因为他的命得救了，因为他家里电话了，他才相信了。我有什么用啊，我听你叫你相信，我又不是推销员，我让你推销你，你好了对我什么好处啊？你们很多人好了之后有钱赚，那么讲起来有意义，台长有什么意义啊？我要名气，我每天可以在广播里说都台长，很多人还把我名字念错叫吕台长。有的人上海人，你们叫卢台长，他们叫卢队长，台长比队长就小很多了。台长其实很爱你们的，台长在电台里跟大家接了这么多缘，实际上人都有良心的了，人良心不好是因为慢慢的变化，越来越恨，越来越坏，因为你骗他，他骗你，骗来骗去，骗的人越来越恨。所以到后来讲了一句话叫被狗吃的了，但是吃起来也是慢慢的吃的，不是一下子被狗吃的。这狗是什么？这狗就是你的贪嗔痴。才刚讲佛法什么叫贪呢、啊、贪欲啊，女人爱金首饰啊，男人爱汽车呀、啊、换了这辆车不行还要换那辆车，那台长都有毛病啊。台长过去觉得是个台长，如果开个烤鸭子不像样，那同样烤鸭子的价钱去买一辆差一点的凌志啦 BMW 啦，好像面子上就好一点了，修起来比那个烤鸭子的买一辆还要贵。这就叫面子，才讲修心修法，我不讲面子，谁都有毛病，有毛病就改。我们是人，这个人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好来受罪，佛法讲在人道就是来受苦的。你们谁说我一辈子享福有吗？生出来就苦，谁不苦啊？被女朋友甩了苦不苦啊？家里没钱home loan还不出来苦不苦啊？这里浑身都是病痛最苦，你知道最苦的是什么？就是突然之间查出来他是癌症的，这下才是真的苦啊。还有很多女人觉得最苦的是什么，在欧洲曾经有一份杂志就是叫花花公子做过调查，说女人最苦的是什么知道吗？说怕自己变老，怕自己皮肤变老，因为变老了之后她就觉得人家会看不起她。实际上如果人都是好人的话，谁会嫌弃自己的母亲啊？谁会嫌弃自己的同胞啊？谁会嫌弃女士啊？你老妈妈在马路上照样有良心的人搀扶老妈妈，对老妈妈很好。你老婆婆今天身体不好，只说拐棍，谁都对你很尊敬，因为大家都是好人嘛。问题现在很多都是坏人啊！你们今天来听还属于好人，你们不听当然也不是坏人。至少你没有去追求好人，没有去追求更高的境界，没有去想一想我怎么样来变得更好，对不对？台长跟大家讲，靠近厨房的卧室孩子会带来不良影响，有凶相，所以你这个睡房靠近厨房最好让男的睡，爸爸睡，你爸爸在家里一般都是第三位啊，本来呢爸爸第一位妈妈第二位，孩子一生出来呢孩子第一位妈妈第二位爸爸是第三位，如果家里养个狗爸爸第四位。所以呢其实厨房是凶房，厨房你看动刀动火的，所以大家知道厨房这个地方 最好心情平和的时候去做饭，如果正好吵吵架，你千万不要去烧东西，火气大一热砸锅子的。我跟你讲，过去北方人有一句话叫砸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砸锅是出大事情了，把你家里的锅都可以砸掉了。这个人就说我们不活了，你们看过那些电影吗？红高粱电影，你如果一个邻居家吵架，把他家锅砸了，他就觉得是触犯他家的神灵啊，我不要活了，你砸我家的锅了。实际上这个锅很容易让你发火，大家明白了？所以吵架完之后最好是消停，如果是老公给你的钱，你就用掉他一点啊，然后呢再回家弯去转一圈就好了，千万不要砸锅啊，千万不要到火头去烧烧烧烧，到后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烧到后来好了，脾气大了，骂人了，就会出大事。还有睡房的卧室啊，最好在内侧，就是说你如果睡房，一个睡房在这里，你的床啊要靠里边，不要靠门这里，很多人傻傻的靠门外，这是不好的，大家明白吗？大家同意不同意？台长把衣服换一换，我热的都要，谢谢谢谢。那个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啊，那个有一个家境很贫寒的一个小女子，那是过去的故事，家境很贫寒，这个小女子呢很可怜，她知道积福积德，她呢有两文钱，就是过去的一文钱两文钱嘛，很少，她到了庙里面去做功德给和尚，和尚知道她的发心非常好，和尚就跟他说，大和尚跟他说，好好好，哎呀你真的很好，来，老和尚走出来说，我替你求啊，我替你布施吧，然后呢老和尚就帮他念经，然后呢帮他做功德。那么这个女子呢果然之后呢就成了一位呢是叫就是求了一个成为一个叫叫一个像人家很有钱的了，哦，王妃了，她变成王妃了。那个做了王妃之后呢，她又带了很多的钱，千两的银子啊，她来带了千两银子，她来了之后呢，她来又到这个庙里来布施。这时候呢，这个老和尚呢，他自己不出来，他叫一个小和尚出来。那个女子就很诧异，她说：“为什么老和尚，上次我收交了两文钱，你就对我这么好，来帮我求啊，帮我做功德？为什么现在我带了千两文银过来，你还对我这样呢？”老和尚说：“你的发心不好。”你过去两文钱你用的是很正的心，对菩萨的心，你是慈悲的心啊，你现在觉得你有钱了，随便拿着一千两来像打发打发你。所以老和尚把这话讲完之后，这小女子觉得我的确是没有用心，所以不管你有钱没钱，你做功德的时候，你给人家钱，你帮助人家的时候，你千万千万不能拿出你是大老板的样子，就是他这个伙计，那给他一叠钱，那拿钱去，我告诉你，你的功德又不多，要记住心诚则灵啊，你对一个人你哪怕只拿出来一毛钱两毛钱一块钱两块钱，你很尊敬的拿出来，这个人就是很有力量，他很有智慧，他是用心发心在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像有些人他根本觉得自己很有钱，我给你一点钱怎么样啊，你再这么闹，那我再给你钱看你怎么样，我叫你干嘛就干嘛。我告诉你发心不对效果不好，念经也是这样，我给你念几遍经吧。所以我台长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在你们念小房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讲一句什么话，动不动就说什么话，说啊无所谓的啊，这鬼要有几张啊，台长要几张啊，七张啊，无所谓的，给他七张，那不可以的，他给你的缘分很，明白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懂得。再跟大家讲个故事，在1941年的时候，在台湾呢有个叫凤山，你们去查查看，当时1941年的时候，这座凤山呢报纸上登了三天，说有一头牛啊 有一头牛养出头小牛，这头小牛上面有三个字，就是一个人的名字了。大家一看，就是隔壁村庄的某一个刚刚死掉的老人家的名字，吓坏了。孩子是这个牛身上怎么有人的名字啊？去找，一找果然那个家里的人老人家刚刚死掉，当时全有记载，叫台湾叫凤山。结果呢，去查到了之后呢，他们家里的人就说了，说求求你，你能不能把这头小牛啊卖给我们，说我们来养。结果当这一家人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这一家人呢很生气，说这个老人家原来在年纪轻的时候一直欺负我们了，原来他受暴了啊，他变成牛了来还到我们家了，做牛做马了，我不卖，真的事情啊，我要折磨他，我要就让他在我们家做牛耕地，还拿鞭子抽他。我告诉你真的，结果他们家里人求，托了乡长去讲，最后呢把这头牛很高的价钱卖掉。你们知道卖掉之后啊，这个就是印证了佛法上讲过的一句话，佛经上经常讲叫披毛戴脚环。你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你对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你对谁不好，你最后如果投畜生的话叫披毛，就是像投畜生，戴脚环，这是典型的，这个你们去查查看，全有记载。所以像这些东西，你们自己能不甘心吗？自己能不知道吗？很多人睡觉的时候经常被鬼压身，卡着脖子，话讲不出来，很难过，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你自己被鬼缠住了。很多男人在外面有女人的话，人家说你被老婆说你被鬼缠住，很多女人在外面男人的话，男人说你被鬼缠住，实际上他指的就是一种人被一种东西控制住，但是不一定是鬼，明白了吗？精神病患者都是被一种东西控制住，而这些东西能够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你喝酒，让你喝醉你就喝醉，让你发神经病你就发神经病，让你嘴巴里胡说你一个人就会好讲，你去看神经病就是自己一个人讲的，他找个人谈谈吗？当然谁要神经病找你们谈，你们也不会跟他谈，瞎子跑了。所以精神病院的医生都愿意跟神经病谈，他是职业没办法，谈到后来怎么样啊，他也是神经病，就是这样。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很多人到后来自己都是精神病，真的，像神经病一样，他不正常的，他天天接触的都是精神病患者，他一定是神经病，大家明白吗？一个人不要凶啊，很多人的眼睛现在看出来的光啊，很凶啊，你们知道凶的人没有好处的，凶的人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叫人家说叫凶灾呀、啊，为什么叫凶灾啊？被人家车子压死了，或者被人家杀死了。我举个例子，这个人喜欢打架，喜欢用武术，他最后总有一天死在武术之下。武林电影看戏的看电影还不多不够吗？那些武术越高的人，最后都是被更高的人打死。你们看过霍元甲了，对不对啊？什么一指禅、二指禅的？你们看过那些高手吗？武林高手？到最后呢全变成废武功了，不要去凶啊，活在世界上买个平安啊。台长现在教你们，实际上就教你们的叫平安之术啊，学学自己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好好的为人。那个把善恶如果这个人分得太清楚的人，这个人一定有恨心，善恶不能分得太清。比方说我很恨他，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好，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好，你恨心来了吧？实际上人家这个老板，比方说下面的苏泊拉月，这个苏泊拉月整天去掐住他的老板，你们看着都觉得他在骗老板，但是老板就给他骗，你们很恨他，实际上你们就很傻，实际上这个老板钱是肯定是欠的啊，你不知道啊，可贵老板讲过巧不离间他怎么那么不好，你讲了半天，最后你得到的是恨，是难过，你是很愚痴啊，这个老板就是应该给他钱。你们看不出来，台长看到很多，有些人钱是欠他，这辈子就给他钱， 你不要去打包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真理，什么理由啊，就是因果关系，你今天所有受的这些东西全是你应用上去，你们只要记住台长一句话，你们今天因为种了这个花了，你们一定会吃到这个花，你们种了南瓜不会吃到西瓜的，你们今天受苦绝对是你们过去做坏事，你们今天有福报绝对是你们过去做好事，有那人稀里糊涂赚钱脑子红红道道的账都不会算他照样发财，有的人算得精得不得了他坑你们，一分钱你跟老婆都算得清，跟儿子都算得很清楚，他就是穷光蛋，有没有啊？太多了。过去人家说谈恋爱的时候还有好玩呢，说谈的那个男的谈的时候跟你女朋友吹了，每一次出去吃馄饨吃面条他把钱全部记下来了，到了最后跟你女朋友不好了，他说你一共要还我多少钱多少钱，听说这个女朋友把钱还给他了，他多花的多少，他还觉得开心的不得了，最后还冲过去说，哎，你慢走，那女朋友你还要干什么，你还欠我一斤二两饭票啊，粮票，那个时候还有粮票，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的气量小的是这么一点点，这个人怎么能做大事情，做大事的人要看大局，不要去计较小的事情，是男人就放开胸怀一点，是女人当然也要放开胸怀，现在女士比较多，台长不敢让你不想得罪人家的女士，这也不好，所以告诉大家，我们活在世界上不要去太多的恨人家，太多的恨人家其实傻傻的。那么时间过得真快，还有七分钟讲完之后呢，台长们待会儿就给你们抽奖了，抽号码，然后当场给你们回答了，好吗？那个七分钟呢，实际上台长真的也是准备的太多太多，没办法，赶快抓紧时间讲了。大家知道吃饭呢，吃饭睡觉啊，大家以为那没关系吗？你们知道吃饭睡觉可以把它作为功德，怎么做知道吗？不知道吧？吃饭做功德实际上也在受业，受业什么叫受业啊？你吃饭就是受业报，睡觉也叫受业报，什么叫受业报啊？也就是说你吃饭把饭糟蹋了你在作孽，对不对？你今天吃了活的鱼活的虾了你是不是在作孽？对了，但是你吃饭之前如果你能许个愿，许什么愿呢？你说啊，比方说啊，关心你们的，谢谢你，我今天活在这个人间还能有这么好的饭吃，我一定发菩提心，我一定啊自己呢愿断恶愿修善是度一切众生。实际上台长已经帮你们修改过，应该是什么？愿度一切恶不做，就不做一切恶，不做一这广度一切善。实际台长会告诉你，我不去做恶，不去做，要多做善事。实际上你只要讲一讲，就像很多其他的基督教他们也是吃饭之前要祷告一下，实际上这是有功德，你这碗饭吃下去就是有功德，因为你感恩啊。很多人不懂啊，拿起饭碗咔咔就吃了，很多人这么吃相很难看的，人家过去有句话叫吃饭的时候嘴巴尽量少讲话，至少台长给你们的要求是嘴巴里在嚼着东西的时候你不要讲话，很多人嘴巴里嚼了一团东西，而且嘴巴张得很恨啊，我跟你啊他们吃吃吃，你知道古时候人已经礼貌到什么程度？礼貌到吃东西，如果这个圆桌子你想吃对面那个人的菜，你不好意思站起来他都有窍门的，你呢人的毛病就是一桌子菜他每一个菜都想尝一下，等到呢你呢想吃到对面那个菜呢你就一直等着，你不要站起来这么煎几块就很难看了，实际上也没吃到多少，你就等着对方那个人，对方那个人呢他总会在每个菜都吃盘子，等到他抽起腰来煎你这个菜的时候，你就拿起这个盘子说啊你够不着是吧，来来来我给你换一个，你就把你这个菜换到他那，把他那个菜换到那，难过的就在你面前就慢慢吃了，这也是面子，这也是一种方法，这也是说人家做人的一种面子。所以过去现在的人哪管了，现在的女孩子光着个脚丫子跑着去，哎，裙子穿的已经短得不得了，脚一翘一叉，我告诉你像什么样子， 这个脸面重要，爸爸妈妈说，哎，这是我女儿，嗯，你好，叔叔，不像样的，所以这就是显示父母亲的教，对不对啊？那是你教育没教好，你们跟台长现在学佛法，台长尽我的能力，让你们学得像菩萨一样，但是我不可能让每个人做好了嘛，但是我尽量。所以你们大家要学会这个道理，吃饭之前呢，谢谢朋友，谢谢观世音菩萨，哪怕说一句话，谢谢观世音菩萨都是好。但是如果有大鱼大肉，有活鱼活虾，千万千万不要这样，明白吗？只有在没有鱼肉的时候，吃素的时候，初一十五的时候，你这么来一下，谢谢观世音菩萨，我今天这个素食吃了，我很感谢观世音菩萨，这都是好。睡觉之前要想想，谢谢观世音菩萨，我今天能够睡得很安稳。实际上，每一个人，大家记住，为什么叫睡不好觉？睡不好觉就有灾难，睡得好都是菩萨保佑啊！所以一定要懂得，我要睡得好觉，明白了吗？还有就是，经常看看菩萨的像，你的像也会变好。尤其是孕妇，经常看菩萨的像，你一定孩子生活的会很漂亮、很好玩。越看好的人，你的像越好。很多人越看坏的人，这相越坏，真的。你天天看台长，哎呦，觉得相很好啊，哎呀，你要说像菩萨，你开心的。到台长这样天天看，今天下面有请啊，受大家尊敬的卢台长给大家今天的弘法，菩萨来了，可以吧？这个相就是代表你的庄严，代表你的一种心态，一种人为人品。所以你们的相要正规，看见人要很规矩的，正正规规的看。很多男人就是看见你们那样的，不好的。台长今天给你们准备了太多东西了，我真没想到，没有几个事情快，赶快要讲。你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叫魂吗？你们谁都想知道吗？叫魂有四个方法，就是这个四种情况出现了之后，说明这个人魂魄不全。大家记住，第一个叫失魂落魄。失魂落魄具体表现是记忆力很差，一个人如果记忆力越来越差的话，这人魂魄就会慢慢慢慢的掉了，听得懂吗？叫失魂落魄，记忆力差。当然这个不管年，这要看年龄的。如果这个老婆婆80岁的，你记忆力差了，你说她失魂落魄，对不对啊？第二，整天思想不集中，小孩子整天读书不用功，思想不集中，爱打游戏机，这也是不对的，这也是有魂魄不全的原因。第三个，贪玩和有名字改过很多次，大家知道很多人名字改过很多次就不行了。还有会经常发呆，嘴巴里自言自语，我爸爸为什么这样，妈妈跑过去，儿子你说什么啊？没说什么吧，那发呆，这些都是要记住，马上给他叫魂。大家知道叫魂怎么叫吗？每天早上8点钟叫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子某某某能够魂魄归身，叫30遍就这么叫，叫完了之后给他念你心经就可以了，明白了吗？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一个人有太多东西了，我赶紧给大家再讲一个事儿了，讲太多东西了，一个事儿特别好玩，那个让大家走路的时候要注意一个人走路啊，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所以呢，还有记住，那比方说潮汐的窗户，家庭会不和的。在澳大利亚，如果你这个窗户是潮汐的，你家庭会给你招来病灾，而且不和会吵架。朝东的窗户好的，会家庭感情运会上升。还有呢，就是朝南的，是也是好的吉祥。大家记住，那走路的时候。看一个人的相法，比方说一个人走路的时候，经常上半身很稳重啊，步履轻盈，这个人呢是比较思想和心灵都比较健康的。那么如果这个人呢低着头走路的人呢，这个人基本上是心思很重，而且呢不大平，而且非常苦闷。所以你看这个人跟你讲话走路的时候头老低着的话，他心中有很多苦闷，所以这种走路就是不好的。还有很多男人呢走路的时候呢老往后看，实际上心有焦虑，就是心不稳定，大家明白吗？还有弯着腰走路的，这人运气不会通的。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经常把腰啊挺起来，当然坐着也算了， 站的时候走路要尽量不要弯腰，弯腰的时候这人的运气就不好。大家知道，人只有一个动物是站着走路的，头顶着天，脚踩着地，那就是人。你们说哪有个动物是头顶着天的？所有的动物都是背朝天的，所以人一定要头朝天，一个人一弯腰，头就不在天上，所以这就不行，运气就不好，明白了吗？所以呢，还有呢，就是身体重的好像没有着地似的，这个人身体很重，走的这个样子，像喝醉酒一样。实际上，这个人就是说身体会很差，而且越来越差。实际上，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我再讲一遍，很快的跟大家讲完。步履走得很大，挺直腰走路的女性，啊，走路走的女性，就女人呐、啊，走起来啪啪啪，神气的不得了。这种女人，我告诉你，都是自信太强，一般她的。